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5月13号到5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8000法轮大法学员纽约交流，师尊莅临讲法。2015年5月14号周四，阳光明丽，8000名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200多个地区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纽约巴克莱中心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莅临会场，全体与会者恭敬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师尊讲法与解答问题近2小时，希望法轮功学员们在修炼的路上更精进。这次交流会的与会者中有许多西人学员，他们与华人学员交流了修炼中修去自我的体会，以及1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反迫害和向社会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讲法轮功真相，修炼成无私无我。来自纽约的西人学员李威伯迪于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年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铺天盖地开动宣传机器抹黑法轮功。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向海外政府和媒体讲法轮功真相、揭露迫害的活动中。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3861名有名有姓有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因中共的迫害致死。伯迪一直在努力呼吁停止镇压，有一段时间他通过修炼突破疲惫和例行公事的状态，认识到了自己的私心，理解了法轮大法中无私无我的要求。认识到这一点后，他感觉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做事的出发点变得更为纯净，每天即便是同样的事也会让他感到非常快乐和心灵的平静。他由衷地感谢法轮大法带给他的精神上的升华。记录珍贵历史，在新闻工作中去执着。本·查斯丁是纽约英文大纪元摄影师，他讲的故事包括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修炼状态好时摄影自然知道最好的角度，以及到香港报道雨伞运动的经历。去年香港突发雨伞运动，肩负报道使命的查斯丁牺牲了刚买的机票和与家人一起到加州的机会去了香港，2天没睡觉就直接投入了工作。在香港街头，他多次零距离目睹了警察使用催泪弹等对待和平抗议群众，拍摄下许多珍贵镜头。很多情况下他都是冲突现场唯一的媒体人，当时香港民众将大纪元时报贴到墙上，他也为自己的努力得到港人的认可而感欣慰。修炼身心受益，向大陆民众讲真相。来自加拿大的李淑欣今年75岁，原来身体病不断，经常住院的他，从2001年修炼法轮功后就无病一身轻。他义务为其老年公寓的住户改衣服、修缝纫机，民众对他口碑极好。2006年，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被曝光，他开始向中国大陆打电话讲法轮功的真相，至今已有10000多了解了真相的民众让他帮忙退出中共党团队。来自大陆的黄丽华2006年到泰国，后又辗转到了芬兰，他生活很困难，仍坚持每天去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讲法轮功的真相和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一些西方人当场学练法轮功，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修炼法轮功意识到要放下自己的想法，配合别人的要求去做，然后他发现不仅和大家联系和谐了，还有大陆游客专门来听广播拿资料，有人还问如何买法轮功的书，导游也对法轮功改变了态度，很多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据大纪元网站统计， 目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已超过2亿人。神韵艺术团团员奉献自己。神韵艺术团每年在全球近百个城市巡回演出，精湛的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内涵享誉世界。两位神韵成员交流了他们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巡回演出中的修炼体会，不约而同地感谢法轮大法对他们在精神层次的帮助。黄景坤原为神韵舞蹈演员，后担任了灯光师。他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去掉怕挫折和想表现自己的心，也领悟到了表现自己不如奉献自己，不能为了得到才付出等道理。神韵艺术团吴凯迪则交流了自己在提高舞蹈技艺的过程中去掉自己显示心的体悟。在巡回演出期间，他也经历过几次身体上的病痛，他找到自己的许多执着，克服了困难，随着思想的升华，他的病痛也奇迹般愈合。明真相走入修炼，修心性技术突破。来自纽约的江明早年移民美国，本来因中共的宣传对法轮功抱偏见的他，2014年通过音乐老师明白了真相，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大法使他找到了人生真谛，更让他看清自己身上许多不符合真善忍的因素，因而知道如何修炼自己。纽约的王凯西从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交流了自己在参加天国乐团练习打鼓的体悟，一次被表扬他感到高兴，但马上意识到这是欢喜心和显示心。当他放下这些心时，发现自己的思想进入到一种更美妙的境界，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一大技术难关。
纽约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心怀感恩。纽约当地时间2015年5月13日，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8000多人聚集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一大早，纽约的很多公园及广场可见到法轮功学员在晨练，并随后举办庆祝活动。他们有的在甘醇公园进行大型排字真善忍活动，有的在曼哈顿富力广场举行文艺演出，有的跨越布鲁伦大桥向民众讲真相，也有的在中央公园、时代广场等旅游景点举办活动。普天同庆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李洪志大师64岁华诞。在曼哈顿富力广场，来自亚太地区和纽约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1500多人举行大型练功活动，祥和的练功音乐飘荡在广场上空，学员们的动作整齐优美，过路行人驻足观看，颔首赞同。五套功法练完后，约11时大型的庆祝表演开始，天国乐团、舞龙、舞狮表演，琵琶、古筝、长笛演奏，舞蹈歌曲等节目异彩纷呈，引来路边行人阵阵掌声。
多伦多庆祝法轮大法日，正要到场祝贺。在普天同庆法轮大法传世23周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5月17日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以集体练功、舞台表演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使上亿人身心受益，数名政要到场祝贺，并与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声说法轮大法好。数名政要观看表演后上台发言，他们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停止迫害。
传统文化 我对中国画的一点浅悟，作者天外客。我是一名学中国画毕业后以职业画家为生的大法弟子，近来由于在学法修心上有了较以往更多的提高而收获不浅。从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痴迷于绘画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直到今天才真正开始将我的绘画融进修炼，走上一条用绘画来正视大法的修炼路。以前看到也有同修谈对中国画的认识，但大多是在简单复述画史中提到的一些概念，没有深刻谈自己从修炼中得到的正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我从修炼中悟到的对传统绘画的一点认识分享出来，或许会对也在从事中国画学习和创作的同修以启发。层次有限，仅供参考。关于美术方面，我们伟大的师尊已经专门为此说过法，使我们明白了正统绘画的重要性，也指出了东方绘画由于神的因素造成的一些欠缺，和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创作方向。但是当初的我虽然学了师父的法，可是还是有很多疑虑，有很多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障碍着我，使我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进步非常缓慢。因为那时觉得师父关于美术的讲法和学员们的提问大多是关于西方绘画的，对于中国画方面问题言之甚少，觉得对我的启发没有太多针对性，甚至思想中曾多次有过愿望，如果能亲自把自己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些迷惑问一下师尊该有多好。而如今发现，其实我如果能够尽量的放下人心和已有的观念，静心的多学法，法中什么都会解答。谈起我对中国画的认识，简单说，从手段上主要分为简笔画和细笔画两大类，现在人称为工笔画和写意画。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画是讲究写意的，可是这个写意并不是体现在手法上，而是对精神内涵的表达上。现代人肤浅的理解为不求形似，信意挥洒的作品就叫写意，这种错误思想也是有根源的，而这个根源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绘画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那就是所谓的文人画思想。文人画可以上溯到汉代，但却是在宋代苏东坡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再由原初的赵孟頫正式定名为文人画。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姚醉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是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到元代山水四家的倪瓒提出的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这两种观念奠定了文人画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点。文人画的提出是相对于工匠画和院体画而言的，说的准确点是相对于画家画而言，因为古时公职朝廷的画家和一些民间画工多为文学修养不足，又多是命题而作，故此常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屑。文人提倡表现胸中的意气和思想情操，注重画作精神内涵，而不计较于表面技法处理是否符合客观物质世界。其实也是因为非专业画家的缘故，技法表达能力有限。如倪瓒有一段画论说过，余之竹寮以写胸中意气耳，岂复教其似与非，业之繁与疏，知之邪与直哉？或涂抹之久，他人是以为麻为炉，仆役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懒者何。这种对准确表达客观物体不以为意的论调，深深影响了后世对中国画的认识。这两种观念基本成就了文人画的核心思想。虽然在后来近代学者陈恒恪进一步的完善，提出文人画的标准讲究是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四要素组成，但是在真正客观创作实践上都有很大的缺陷。文人画的出现几乎赶走了本可以做到形神兼备的中国画之路。从今天修炼中，我们明白师父告诉过我们， 绘画是神传给人的一大技能。这么样一件书生的事，却被用来当作娱乐消遣，甚至是发泄个人情绪的工具，这是怎样的暴殄天物啊！可这种思想影响至今，可谓毒瘤至深，以至于有些人竟极端地把细腻描绘的画风斥之为匠作，而把粗率随意、水墨自肆的大写意当作中国画正脉，这也是对中国画历史相当无知所造成的。其实在两宋创造中国画顶峰时期及其以前，都未曾出现现在所谓的写意的。虽然也有人做简笔画，但都被视作消遣、业余墨戏而已。然而历史就是出奇的相似，纵观中西绘画时，不难发现西方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写实技艺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就开始出现印象派。他们的论调就是画得再像也比不过相机，主张画思想，画他们所谓的哲学，彰显艺术家的个性，讲究情绪的真实释放而非理性，结果导致了写实技艺的败落和意识的下滑，放纵观念和欲望。随着时间的推进，又衍生出现代派、抽象派等非正统的流派，浸透了整个西方画坛。而中国绘画在北宋宣和年间，由于宋徽宗的强烈倡导，而至写实写真的技艺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顶峰，之后也便出现了文人画的干扰，使得拥有正统写实绘画技巧的画家画、院体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非专业从事绘画的文人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两宋时期的画讲究对物理的深度剖析，所以在山水和花鸟方面都有杰出的大量作品出现。到了文人画出现以后，从诗法自然降到了笔墨的小情小趣的讲究中。我不否认历史上也是有不少文人的身份同时兼具画家的品质，创作出了许多气度不凡的作品，可是如果以唐宋对物理的要求标准，则还是受到了文人思想的影响，而不能做到那么完美。明清以后更是文人画的滥觞，已经完全走入城市化。到了近代，如黄宾鸿背笔墨全无，却被说成笔墨精到，骨架软散难分土石屋舍丛木，一团黑气却被推崇至几百年来的第一流的大师。而现在无论内涵还是笔墨技巧都抛去了，只讲究形式的创新，境界低下，手法媚俗，整个画坛一片乌烟，东西方何其相似。我悟到这也是旧势力的安排，要毁掉正统的文化，害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作为有这方面能力的大法弟子，应当在继承好优良传统一面的同时，还要完善古人不足的地方，打好基本功的基础。就像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过的，不能因为神的作用而把不成熟不完美的作品就看成可以了，完美的作品加上神，那才更是神圣。虽然很多人认识到唐宋时期的绘画是最好的，但是想恢复起来却十分艰难，几十年来未见唐宋复兴于水手，这也是时代造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同时还受到西方现代绘画观念的冲击，加之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败坏了今天人的道德，使人的观念更加紊乱复杂，更加变异，人人视钱如命，为名利而标新立异者占据了整个画坛，使得本就不纯正的传统绘画观念更加沦丧的毫无底线。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传统绘画呢？我们是大法弟子，自然智慧来源于大法修炼，大法造就了一切，开创了一切。学法中我们知道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这个标准是宇宙的特性，所以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一件事的好坏优劣。我们不用去执着历史上谁说了什么，那个人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排除个人感情的因素，一切以法为准，旧观念都是阻碍。选自红银三，对神的承诺要兑现。用今天修炼的观念看古人的那种思想，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很有限的，甚至有些是不正的， 他们的作品境界也很有限，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更高的理论指导。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选自转法轮，但他们只知道一味避世隐逸便是高贤，不驱逐名利权贵就是清高，所以他们就放浪形骸，不拘世俗，如竹林七贤等人，他们也经常被历代的画家所表现。其实那种行为也是败坏后的表现。孔子讲，礼以正行，乐以正心，而他们却无视礼仪，乐以自娱，不顾世人正常观念的看法，这也很不符合君子的修为。可是历来的文人画家们却乐此不疲的表现加以赞颂。其实中规中矩的作画也体现着人的修养与心境。宋代以及其前作画都讲究师法自然，而中德心源对自然造化是尊敬的，对天地神明是敬畏的，技法也是在师法自然中得到的，所以他们才开创出了一个鼎盛时期。反而在文人画家出现后，竟把敦煌壁画这样殊胜瑰丽的宏伟巨作斥为匠人画，连画圣吴道子也被苏东坡小为画工。正如师尊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所说，那些不会画的、不会塑的却会说。再看看苏东坡本人的作品就知道何其的幼稚，却被视为名画，历代典藏。我常常想，就凭着那枯淡的笔墨、草草的竖笔，如何能去表现伟大殊胜的天国？这种思想所造成的影响是多么的可怕。其实这也体现着过去的思，也和过去修炼的形式很相像。作品注重表达内涵是没错的，可是如果没有很好的外在技巧来表达，就不能很好的沟通作品与观画者之间的联系，使画作背后的能量更好的使世人接受。就如同今天师父所带领的神韵，我们不仅被那背后无尽的能量所贯彻，也同时被表面舞者和奏乐的高超技巧所震撼，所以才让神韵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秀。这就是大法伟大的展现，不仅要展现高层次的美好，同时也兼顾到世间表层的理，让世人更容易接受。而在过去，他们只顾表现自己，而不顾观者的感受和对身后的影响，而且他们所谓的高义也未见得就那么高尚，他们追求的雅和他们比见的俗也未必真的是那么回事。雅与俗在不同层次上也有不同层次的体现，如果以清人的观念来看今天所追求的，那就是俗，可是以名人来看清人则又是一样的看法，所以历代都重古，这就使得雅俗无定论，好坏无标准。但是今天大法的传出，使我们一下明白了是非好坏善恶的标准，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转法轮，大法从一传出就是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转法轮，所以这也应是我们作为画画的人应该有的基本素质，要能为别人着想，不能只顾自己表达自己。我们修炼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能因为知道了高层的法理就表现得不被世人所理解，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修炼的人，表面上还要像正常社会上的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不能像过去人那样知道一点理就表现得神神叨叨的，作画也不遵从正常人的理念，随意造作，画的东西夸张变形，古里古怪的，还美其名曰高古，被一代代学人所瞻仰，奉为圣经。唐宋的秀美庄重一变为奇丑怪恶，我也曾被这种观念洗脑，被迫性的喜欢这种经典。而对那些看破皇帝新装的外行人，我们则常常抱以审美品味平庸的看法。直到修炼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彻底去除这种观念。作画其实和修炼的道理很相似，亦无止境，主要体现在心性境界上的提高。技法的表现是外在的，是有限的，但也能随着心性境界的提高而有所丰富，使表达的物体更加准确，更加传神。一切都是自然的， 自然是什么样，我们就如实的去表现好了。而过去那些文人画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很像过去修炼的状态，主意识不强，放纵副意识去做事，技法上不符合世间的理，甚至还破坏世间的理，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对传统绘画不能更好的接受。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认为古人就是无法超越的了。每代人都在执着上一代灌输的理，某人是开创者，无法超越，谁的理是正理，不容置疑等等，不再是唐宋时的悟道开创的状态了，而是局限在前人留下的理论范围里兜圈子，执着不愿放下，导致一代不如一代，到今天几乎与传统沾不上边。要放下对某人的看重，放下对某个时期的执念。今天大法就是开创，和旧的一切都不同，只要能放下执着，就能从大法中得到新赋予的内涵，在创作中就能开创出更多的过去学习中都不曾得到的新技法、新境界，超越古人不是高不可攀。其实师父已经给我们提示了中国画未来创作的走向，现在的一切都不正了，我们作画不能再以过去或者现在人的审美趣味来左右自己，而是应该担负起救度众生的重任。大法开篇第一讲就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转法轮。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事，也应该是在圆融大法所讲的归正自己的同时，归正身边的环境和人。一切只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大法的洗礼，不要掺进任何人的想法和疑虑，就像在练功时，只要主意识知道自己在练功就行了，一切人心都是对修炼提高的干扰。修炼中就是随机而行的，大法的机制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一点个人浅悟，不正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破坏佛法，难逃天谴。崔浩是北魏位高权重的大臣，官至司徒，他博学多才，才略出众，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但他尤其不信佛，一看到妻子读佛经，就将经书抢过去扔到井里。有一天，崔浩随从太武帝到长安，进入一佛寺后，发现寺里面有弓箭、刀盾等武器，太武帝不由分说，便下令将寺中的僧人全部杀了。崔浩借机建议说，应该将所有的僧人全部杀光，把佛像、佛经全都焚毁。太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全国都要这样做。崔浩非常相信的道士寇谦之劝他不要这样做，但崔浩执意不听。寇谦之告诫他，这将引来杀身之祸，而且有灭族之灾，可崔浩哪里肯听。四年后的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太武帝，结果就被判死罪，并被诛灭九族，满门灭尽。在临行前，崔浩被关入囚车中，御史让十个人到车上向他口中灌尿，这样一直走了数里，崔浩在里面困苦不堪，不断哀叫。崔浩先后受了鞭笞、杖刑、徒步、流放及处死等五种刑罚。太武帝后来冤杀了太子，自己又被身边的宦官亲信所杀。崔浩和太武帝不听劝阻，执意妄为，破坏佛法，下场可谓悲惨。这还只是在人间的报应，现世现报，阴间更可怕的惩罚还在等着他们呢。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破坏佛法，罪恶深重，最终难逃天谴。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在上演着比历史上更可怕的一幕，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邪灵相互勾结，倾一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 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根本理念是真善忍，要求修炼者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精神境界。1992年5月，从中国大陆的东北传出后，因为其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和严格的行醒要求，被人传人心传心的快速传播开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到1999年7月，仅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就达到了1亿人。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做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35000人，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 98%。 同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然而中共毕竟是一个十恶俱全的邪教组织，假恶斗是其罪恶本质的体现。法轮功的红传带来了社会稳定，人心向善，社会的整体道德在回升，不仅民众受益，执政的中共也在受益。然而中共邪灵容忍不了法轮功的存在，就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发动了针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式迫害，迫害的手段残忍之极，其卑鄙下流及古今中外之大权，导致无数的大法弟子流离失所，被致死、伤、残，甚至无数的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惨绝人寰，人神共愤。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以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从迫害法轮功那天起，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由于中共的谎言掩盖与信息封锁，从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恶报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这些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例足以震惊世人。从明慧网上摘取几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国保大队长陈红辉2008年上任后大肆绑架并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劝善，他从来不听，并扬言这么多年除车也没撞死，都说有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此话说出没过7天，2009年10月31日下午，陈红辉开车撞在树上，颅骨粉碎，当场死亡。河北省沙河市国保大队长王建军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不信报应，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明慧网上恶人榜上的头号大恶人王建军，你们越说我越恶，我的官升得越快。还念手机里法轮功学员发给他的劝善信，猖狂地说，报应怎么不来啊。2年0.4个月后，恶报降到了王建军头上。2013年1月26日，王建军神差鬼使地把车开进了邢台的七里河里，溺水而亡，死时40多岁。山东高密市警察单振中多年来助纣为虐，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敲诈勒索，谤神谤佛，把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言全当耳旁风。单振中曾气焰嚣张地说，报应什么报应，我就是不信，有本事现在就让我轿车撞死，我就服了。没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单振中一语成谶。2008年8月25日晚，单振中及其妻子遭遇惨烈车祸，双双丧生。海南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劝告，并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活得潇潇洒洒，白白胖胖，也没看到报应。可是没出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态气泄漏中毒身亡，妻子2004年5月8日也跳井自尽。 王中俊因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各种各样的恶报方式都展现出来，而且在今天，善恶有报的天理指向了江氏流氓集团的高官们。今天出现的中共高官落马潮，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中共前常委周永康，从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到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共官员纷纷落马，虽然罪名各异，但实质上绝大部分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周永康的追随者，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的主犯。这就是善恶有报天理在人间的显现，表现上是中共的权斗，实际上是他们迫害法轮功的报应。由于当权者出于保党的需要，掩盖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导致他们这些罪恶的帮凶们重罪轻判。但这只是人间报应的一部分，更大的报应还在后面。有句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不拿住奸贼不散戏。善恶有报的天理已经一步步地指向了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大清算已经开始，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已经成了时代的需要。对于众生来讲，这是一次彻底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大好时机。如果错过这次机缘，等到拿住祸国殃民的奸贼，善恶较量的大戏落幕之时，将是善恶报应最终兑现之时，或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或充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真的到了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善恶选择的机会将永远的错过了，那将成为自己生命长河中永远的痛悔。真诚地祝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在善恶报应的大戏落幕前做出明智的选择，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制止破坏真相，调伏得福报。前年五月的一天早晨，家住辽宁锦州的一位大哥从自家大门口出去办事，一眼看见隔壁院的老弟正在摘门口公路对面电线杆子上挂的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大哥忙上前劝说：老弟，这法轮大法好的条幅你摘它干啥？快把它绑好。这位老弟一听就不乐意了，说：大哥，这电线杆子不是你家的，我摘条幅你管得着吗？大哥回答说：这电线杆子不是我家的，也不是你家的，我有急事需要去办，不跟你多说，等我回来看，你要不把它绑好，我就和你没完。说完就去办事去了。这位老弟看大哥动了真格的表情如此严肃，寻思这事可能是真的做错了，趁跟前没有别人得赶快把条幅绑好。过了两天，这位大哥在外地建筑工地干活，吊车往楼上吊槽钢，还没有到位卸载时，突然一边挂钩提前开了，槽钢便从20多米的高空脱落下来，大哥来不及躲闪，砸在他的脚面上，又弹起来落在地上。旁边的人都惊呆了，也看呆了，忙着围了过来，说：这么重的草缸又从那么高的空中落下，又砸在人的肉脚面上，那脚不得砸烂糊了吗？怎么还会弹起落在地上呢？都关心的让大哥赶快去医院检查。这位大哥竟没事似的把脚抬起来活动活动，觉得自如，笑着对工友们说：没事儿，当时我只觉得脚面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弹了一下。你们看，这脚面只是被划破了一点皮，连血也没出。人们亲眼所见，不能不相信，但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时，大哥似乎看出了工友们的疑惑，心想：
今天发生的事可能是自己应该有的难，就是因为前两天做了好事，维护了大法，大法师父才把自己应该有的祸给拿掉了哇。他对供友们说，如今天灾人祸多，人的一生又不知会有多少难和祸，我相信了法轮功说的三退保平安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特别是前两天在家制止了别人摘大法真相条幅，今天我真的得福报了。
警察的敬酒词是法轮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日朋友相约小酌，我到酒店一看，坐了一桌子人，其中有两个警察，一个年龄较大，一个较小，还有两位教师，还有和我要好的明白了真相的三位朋友。那个年轻的警察给大家轮番倒酒，想要给我倒持，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喝酒，这是我讲真相经常用的开场白。他一听，当时魔性就上来了，开始说一些谣言。他说我也讲真相，我们的声音越来越高，致使场面很混乱。我马上调整自己，静下心来发正念，清除操纵这个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不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警察既不张牙舞爪了，脸也不那么涨红了，嘴里说着擦擦党就是那么坏，我爸爸那么好的一个老实人被打成了右派，我妈妈由于伤心过早去世，还讲了邪党是如何编造历史的等。我桌子对面的教师插话说，我听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精神病了。我乐呵呵地指着自己说，老弟，你看看你大姐，我像精神病吗？他也笑了，然后他问了很多问题，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围攻中南海等等。我一一做了解答，在座的人都在不断的点头。那个年轻警察说，大姐，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你，一看你就是个善良的人，大姐不喝酒，就以水代酒吧，我敬大姐一杯。我拿起酒杯说，好。他突然由衷地说，法轮大法好。我一下愣住了，那个年老的警察也附和着说，法轮大法好。我马上也说，法轮大法好。满桌子的人都跟着说，法轮大法好，干杯。然后我们共同举杯，一饮而尽。我的眼眶湿润了，一桌子人的生命选择了自己正确的位置，对师尊的感恩之心油然而生。
师父给我的一份礼物，上周四在路上遇见很久没见面的老同学，是个警察，当时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警察，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多年来被迫害，种种在人世间的不如意涌上心头，又想起在学校时的风光，我放弃了和他打招呼。晚上和来我家的一个同修说，我没有和警察同学讲真相，心里很后悔，在一些熟人面前反而各种人心都来了，我很想放下这些人心。本周二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刚上公交，我又看见了上次没讲真相的警察同学，结果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背过身去不看他，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这是师父给我的救他的又一次机会啊。 我对自己说，放下各种人心，珍惜师父给的机会，救他。我走到他身边，和他打招呼，他把位置让给我坐，我坐下来问，你现在在哪里啊？他讲在派出所。我说，提了所长吗？他讲没有。我夸他好，说明他没送礼找关系。接着我讲吕家平实名举报江泽民二奸二假，江宋淫乱，讲张赞宁律师如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讲我因为修炼法轮佛法所受的迫害。他对我说，这些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在单位上工作很好，工作能力很强，我都听说了，没想到你骨头这么硬啊。我和他讲了些轮回故事，讲了几个他熟悉的警察迫害法轮大法弟子遭恶报的故事，告诉他人善良最重要，而且不能发毒誓，告诉他退了党团队抹去印记。他很开心地答应了，告诉他教家人念九字真言，又讲了我的家人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我说，你今天不开车就是为了遇见我吧？他也笑了，还说，你口才还是这么好，眼睛里面全是羡慕和尊敬。我到站和他道别下车，我笑着对自己说，师父谢谢您，在您生日之前您送了弟子一份礼物。其实对于我来说，劝退陌生人很容易，而在一些熟人面前，我因为人世间的不如人而抹不开面子，十多年没有工资，没有房子，公务员的编制被变成事业编，没有和同学相当的职务，和以前读书时的巨大反差经常让我放弃救一些人。这次师父让我有了突破，谢谢师父。
太神奇了，大陆大法弟子，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2010年3月的一天，大嫂突然打电话来，说她腰腿疼，在某某医院，我急忙赶到医院，一位老专家正在给她诊断。我在旁边听到她女儿与专家对话，女儿问，这种病是怎么造成的？专家说，老年病，上岁数的一般都容易得。女儿又问，多长时间能好？专家说，好。说着用眼瞟了一下女儿，这种病也就这样了，只能平时多注意着点。大嫂听了唉了一声，脸上显出一种悲观丧气绝望的表情。她说，连专家都这么说，还治他干什么？完后开了一大包药，预缴了明天的 CT 检查费，就回家了。我对他家孩子们说，你们都去上班吧，这里交给我，有什么情况再联系。大嫂这次病得真不轻，两个人架着走都困难，每迈一步脸上都显出痛苦的表情来，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先把他扶上床躺下，对他说，我让你念的那九个字你念了吗？他说，我光想着难受了，没有顾上。我说，那就从现在开始念吧，出声也行，不出声心中默念也行，不要再想病了，你试试看。他说，行。于是闭上眼睛开始念起来，开始声音很大，有点像对付疼痛的喊叫，后来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没音了，一看睡着了。一觉醒来，他说，不那么难受了，昨晚疼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看到他的精神状态确实有些好转，我就坐在他身边开始给他讲真相。他提出疑问，那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在自焚前就已经通知警察了，不然火刚着起来，怎么那么多灭火器灭火毯都上来了，那个王敬东头发衣服都烧坏了，而两腿间的汽油瓶却完好无损，这不明摆着是造假吗？这个录像 在联合国都备了案，世界上都知道是政府造假。那个导演自焚案的陈蒙已经遭报死了，才47岁。他点头表示听进去了。我又讲了共产党的本性，专拣他了解的讲，整风、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饿死人、砸庙毁佛、不让人信神佛，这些他都经历过。于是他滔滔不绝，比我说的还多，心灵沟通了，语言上互动起来，说了约有2-3个小时。他竟然自己下地上厕所去了，我当时没在跟前，回来后他才回过味来，大喊我好了，我没事了，并且站在地上特意扭动扭动腰，蹬了蹬腿让我看，并且感慨地说，真神啊，我的腰腿不疼了。我发正念，他也要和我一起发，让我教他手势，我练功，他就坐在旁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药也忘了吃了，安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女儿来电话接他去医院，他说我不去了，我好了。女儿说已经交钱了，不去不行，那你不用来接我了，我们走着去，我彻底好了。不几天清明节，儿孙来了一大帮，他像以前一样招待他们，一家人激动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一个劲儿地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别的亲属都早已做了三退，因他们一家都是国家公务人员，都是既得利益者。我曾不止一次给他们讲过真相，劝过三退，他们不表态。经过这件事，他们真正明白了神是存在的。共产党的无神论的的确确是一种邪说，并主动提出三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家共退了6个党员，4个团员，还把这神奇的事讲给周围的人。
一定要让不修炼的家人明白大法真相。近日，本地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家里大法书等也被拿走。在派出所里，同修正念很强，警察问什么就是不配合。当天同修就回家了。期间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深思，同修给警察讲大法真相时，一个警察说，你先不用给我们讲了，你回家后先把你丈夫讲明白了就行了。意思是家里人都不明白，还到这里来讲。同修忽然明白了，原来是丈夫告的密，家里放大法书的地方就丈夫知道，丈夫不告诉，警察怎么会全搜走呢？她和丈夫关系一直不好，话也少，工资各花各的，买东西各买各的，家里买菜和日常花销都花丈夫的钱，她的钱大多用于做大法事。同修也为改善家庭环境努力过，丈夫脾气不好，就是反对。没想到是自己没修好，把丈夫往地狱里推了一把，这是个教训呀。由此，我想到周围有不少这样的同修，家庭环境没开辟出来。有的家人怕出事，不让同修上明会，有的同修在家里学法练功，还偷偷摸摸，半夜12点发正念，家人也不让。还有的同修给别人讲真相时，家人碰到了就问你信吗，家人说可别听他瞎说，这个时候你讲得再好也没用，别人会想家里人都不信，这肯定是假的了。正法到了最后，另外空间控制人的邪恶已经很少了，按说同修的家庭环境不应该是这样啊。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历史上的渊源，给每个人都设立了不同的家庭磨难关，有的甚至表现得很猛，其目的是在还债的同时要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可是这种毁人的安排不是师父要的，我们不能承认，要发正念坚决铲除，铲除家人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讲真相救人是我们史前大愿，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那还算是大法弟子吗？从这一点上看，不够格呀。 对于家人心里别反感，不管他们怎样对大法不理解，都是可贵的生命，一定要救，要充满信心，这么大的法我一定能把你们救了，一定能。前些年我也经过这样过程，妻子训我，在外面像个人似的，回家就驴，还修大法呢，可惜大法给你修了。有时我给人讲真相，他碰到了就虎着脸给你打破锣，这时候你讲得再好，人家也不听了，明摆着的是家里人都不信，可别出来丢人了。每当此时我又气又惭愧，我明白讲真相救人很重要，但必须要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改变家人。现在随着我的改变，家里环境也在变好，有时妻子让我干活，一看我在发正念或练功，就不指使我了。我买菜时给人讲真相，他也能帮上几句。浅显体会是，不是家里人怎么刁，是你没做好，真抱着为他们好的心，要救度他们的心，他们明白一面是知道的，也会变的。期间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如果你达到标准，师父也是不让的。
学法不能小和尚念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这些年一直是家庭磨难不断，法天天学，明慧文章也天天读，都修哪儿去了？我问自己，法怎么学的？我又回顾了一下学法的表现，一句话打到脑中，小和尚念经。是啊，平时虽然每天看呀看，似乎挺静挺认真，可是遇到问题不向内找，那不等于小和尚念经吗？这种状态和师父提到的把读经书多少当成修炼有什么两样？又回忆了最近一次家庭磨难的情形，这次我比较细致地查找执着，方清楚更多的时候是我用人眼看事，用人心想事与做事，层次没上来，矛盾就一直不断。法虽天天学却没有提高，是因为常常忽略向内找这一法宝，那不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学吗？此时更加理解同修在交流文章中频频提到的在一丝一念中修好的体会，那才是真修啊。学法还要遇事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这才有提高啊。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忍辱救人不动心，大法弟子，我单位的老板每次开会总是强调与工作无关的话不准说，依靠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超常，我刚一进场的时候就能熟练的在每一个床子上干活，因此同事们都妒忌我，什么难听的话都说，甚至说到了我面前。我当时牢记师父说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止二，我每天都在心里念这句法。有一个同事，我看他有点实在，就决定先和他讲真相，结果他不但不信，还告诉了所有的同事，并且告诉了老板。我在厂里简直成了特殊人物，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有的还和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高兴了，可能觉得终于把我搞臭了，我没生他的气，反而觉得他很可怜，觉得自己没救了他很难过。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救不了他，一找吓了一大跳，我还有很多心没去，比如气恨心、委屈心、不让人说的心、说了就不好受的心、愤愤不平的心、分别心、面子心，好多人心在，怎么救得了人？我努力去掉这些执着心，试着再去接触他， 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他明真相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帮他干活，笑脸相迎他，慢慢的再去告诉他为什么三退，三退有什么好处。结果他很快转变了，告诉我退了吧，退了吧。我又问，那你儿子呢？他说退了吧。我说那你告诉他，他自己同意才行。他说行。我回家和他说退了吧。他又说，我家老头子早退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现在工作上我们互相帮助，有什么话他也愿意跟我聊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大法法理的又一层内涵。
证明自己正确，作者大法弟子。最近在向内找的修心过程中，发现自己很多执着心都来自证明自己正确这种常人观念，比如争强好胜，很明显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正确而争斗，显示心是在表现自己高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爱面子，怕被别人说，虚荣心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正确形象，撒谎，说假话，是不惜用造假来维护自己，傲慢，自大，则是证明自己正确的霸道极端的表现。证明自己正确，这种物质当然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表现出来就是妒忌，否则自己就没有别人正确，或自己的正确黯然失色。人在迷中，看不到事物的缘由，人的有限智慧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现代实证科学的影响下，对事物的认知只能依靠探索，并用大量的实验来验证结论正确。这种实证科学的思维方法已经成为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证明自己正确也就成了习惯的思维和观念。从学法中我们知道，神对其境界以下事物的本质一目了然，不需要通过证明，因此证明自己正确无疑就是常人的观念，也是修炼人提高的极大障碍。正是由于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在矛盾中，在心性的冲突中，不愿向内找，不愿承认自己有错，而是搜肠刮肚地找理由、找证据，甚至是编理由或无理智的强词夺理来证明自己正确，从而论证都是别人的不是，别人如何恶劣，从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这不但会使应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把事情搞复杂，也推走了自己应该去掉执着的珍贵机会。修去证明自己正确的观念，在矛盾中向内找，用法来衡量，找到自己的错误，去掉它，会使我们在修炼上提高得更快一些。以上是自己近期修炼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用法理要求自己，对丈夫无怨无恨。作者：辽宁大法弟子。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叩拜师父， 感谢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让我们修佛家上乘大法法轮功，最后返本归真。江某某和中共恶党没完没了地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世人。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是来救人的。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讲清真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到目前，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的人数已2亿了，但还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师父着急，为了让师父少操心，我们必须走出来，讲清中共恶党所干的坏事，让世人远离中共邪党，等天灭中共时，避免无辜的世人成为他的陪葬品。要想保命，只有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只有这样才会在天灭中共时免于淘汰。我们大法弟子都出来讲真相，多救人，这才是给师父最好的礼物。有的同修不敢讲，是怕被恶党迫害，有的怕家人反对。如果大法弟子的家人不支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将来法证人间时，他们因你未做好而被淘汰，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同修们，不要再前怕狼后怕虎了，走出来吧。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态走入大法修炼的，通过学习宝书转法轮才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的功法。只要你学法练功，提高心性，就能达到身心受益的效果。自从修炼后，以前吃药打针都治不好的脑神经痛、贫血、低血压、月经不调、胃病、咽喉炎、心脏衰弱、风湿病等，没花一分钱就全都好了。不仅病好了，还给丈夫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全家老少高兴极了，整天乐融融的。可是1999年7月20日，江某某流氓集团开始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丈夫害怕中共权威，人也变了心态，经常魔性大发，找茬打我，出手还特别的重，似乎不打死你不解心头之恨。修炼十多年了，他对我5次大打出手，我都不和他争辩，做到就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对他也无怨无恨，抓紧做自己该做的3件事，多救人，包括丈夫。一天晚上11点多，我胃很痛，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宵夜，也没告诉丈夫。这时孩子醒了，他让我哄孩子，我说你先看一会儿吧，我胃疼。他二话没说，抡起拳头照我头部打来，就像敲鼓一样，然后又用脚踢我腰。打一会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也不还手，喊公公，你儿子要打死我了。公公过来，丈夫才住手。第二天我的腰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打啥样看不见。我有时心里很苦，自己没做错事，他就这样打我，可我想自己是修炼人，自然也就不恨他。可我2天没吃饭，奶水不够，孩子又哭又闹，他为啥孩子却不吃。第三天婆婆出门回来了，问我为啥不吃饭，我让她看我的腰。婆婆知道她儿子理亏了，让她儿子给我做饭吃，为了孩子，她勉强给我认个错，做了饭，我给她面子和机会，勉强地吃了。第二次是在我表姐家住，因为移民搬迁，暂住在表姐家。孩子玩水时把衣服袖子弄湿了，我对儿子说别玩水了，丈夫听我说儿子了，从屋里出来冲着我一巴掌就打在我脸上，我挺着被打的脸问他为啥打我，他气恨地说我就打你了。二姐同修忙把我拉过来让我忍，又把我带到同修家。同修也说咱是修炼人，就是要用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正实法，所以我心里也没有产生气恨。第三次丈夫打我是表姐家砌院墙，我和丈夫去帮忙，晚上很晚了，干活的还在喝酒，孩子和我都没有吃饭，孩子困了，当时孩子有2周岁了，我家离表姐家1里多，我抱着孩子有点累，让他跟我一起回家，他心里不愿意， 这时孩子睡着了，他只好和我一起回家了。到家把孩子放炕上就醒了，因炕太凉，孩子让我抱着。我对丈夫说，你去把炕烧烧，太凉了，没法睡。他不动，我说快去呀。这时丈夫来气了，上来就把我打了一顿，打完后还把我推到门外让我走，随手把门给关上了。孩子哭声不止，我叫门丈夫不给开，无奈我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心想这么晚了上哪儿呢，到表姐家去，又怕表姐多想，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给她添麻烦。孩子还在哭，不知好没好。我又返回来，听到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我立即敲门，他一看是我，说让你走咋又回来了。孩子听我回来了，边哭边说，别让妈妈走，我要妈妈，别打妈妈。丈夫才把门开了。我进屋抱着孩子哭了起来，我心想这日子还能过吗，又一想，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忍，我还得在这个家里证实法，这个家不能散，于是抱着孩子又回来了。第四次丈夫打我，是因回老家与姐姐一起发真相资料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因老家那里规定举报一名大法弟子给1000元，在看守所待了29天，家人不断的要人。我大哥是该市610头子的同学，大哥打电话写信要人，外面的同修正面加持。我与姐姐相信那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回家，回去救人。腊月初九，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回家了，婆婆公公与我一起回家。回家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年初一，婆婆问我在里面受罪了吗，我说看守所里又冷又脏，那里环境不好，吃的饭不卫生。婆婆问挨打了吗，我说绑架时打我了，头发拽掉一些，身上打青了，牙打活动了。我还没说完，丈夫像中了邪一样，啪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我脸上。我在炕边坐着，一下把我打倒在地，公公还帮着丈夫说了一些指责我的话。当时我心里没有气恨，知道他们被邪党给吓怕了，一时还被蒙蔽中，慢慢的会明白的。所以我心里平静地对公公说，爸，我没做错，是邪党镇压法轮功，不让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将来你会明白的。我修大法，你们也都会受益的，特别是你的孙子是最有福的，我会按真善忍教育他。婆婆看不下去了，把公公叫出去了。第五次打我，是因我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他发现了，第二天不让我去卖货并打我，一边打一边侮辱我，你看上那男人了。我说你不要无理取闹，你一次又一次的打我，我不怨你也不恨你，因为我就是修真善忍的，但按照大法的法理，你会失去德的。一个人要是没有德，那是很可怕的。你没想想，师父让我做好人有啥错，师父让我讲真相救人又有什么错，你也不为你的将来想一想，不要再糊涂了。可他根本不听，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我不去，他边打边拽，把我鼻子打出血了，头发拽掉一撮，也不配合他，就是不去。在道边正好碰上了 F 同修， F 同修跟我丈夫说，大哥，我大姐这样的好人你却舍得打她，你真够混的。 F 同修把我送回了家。第三天丈夫不让我出屋，给我关禁闭。我看他这样太可怜了，心生慈悲，不断地发正念。我心想一定要救他，不能再让他对大法犯罪，干扰我救人。他不吱声，我又开始卖货讲真相救人去了。晚上我出去发真相，他不让，一开始我就说给孩子买吃的，背起孩子就走，把真相资料放在衣服里，背着孩子只能在附近发，远处就不行。我就把孩子送到我母亲家， 又打车回来做真相，做完在同修家住一会儿，等天亮了再去接孩子，然后再回家。我想这样也不是办法。有一天我和孩子说，妈妈去发真相，你在家跟爸爸玩，不要告诉爸爸。孩子非常听话，等晚上我就走了，发完回家，他不给我开门，我也不生气，坐在门口练第五套功法。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听没动静，打开门想看一看，我一下就进屋了，他没说什么。第二天他感冒了，孩子说，爸爸，你这是迫害我妈妈，遭报了。当时正是寒冬，天很冷，我在外面坐着练功没感冒，而丈夫他却感冒了，真的是遭到惩罚了。于是我就这件事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不要执迷不悟。我说，你这样对待我，我不生你的气，我看你真的可怜呀，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你还这样对我，真的不应该。我背红引给他听。孩子感冒发烧了，我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孩子也跟我念。一开始他不让，我说，你给我一晚上的时间，孩子好了，你就别再干涉我讲真相救人了。他不吱声，我教孩子念红银。第二天孩子真的好了，他也没说啥。我继续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旧势力，还有邪恶生命与因素，共产邪灵，狐黄鬼蛇，并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心里想，让丈夫同化大法，按真善忍做人，并求师父帮我把丈夫救了。渐渐的，丈夫真的变好了。记得有一年五月节，我挂真相葫芦，自己挂得慢，就和丈夫商量帮我挂。他二话没说，带上孩子，一家三口人一起把真相葫芦挨家挨户的挂完了。以后丈夫还经常帮我叠真相传单，往自封袋装真相小册子等准备工作。他去外面给人家干活时，他还带上神韵晚会盘、真相挂历，随时随地在路上给发了。丈夫明真相后，福报也降临到他的头上。今年的一天，有一辆大货车车速特别的快，丈夫开车为了躲开这辆大货车，竟将车翻到路边的深沟里。当时车的四轮朝天，可人连皮都没破一点，真是毫发未伤。到家后，丈夫就洗手给恩师上香，嘴里不停地念，谢谢师父的保护，谢谢师父的保护。谢过师父之后，丈夫感慨地对我说，在今天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里，只有大法的师父才能带出你们这些在邪党残酷打压下还坚定地修炼真善忍的真正的好人，也唯有你们才能用真善忍的标准归正人的心，使人的道德回升，社会才会有未来。
开心的时刻，作者大法小弟子星儿。我是一名12岁的大法小弟子，因为妈妈是个修炼人，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修炼了。经过了风风雨雨十多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现将一次正式大法的旅行记录写出来，它时时刻刻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前年的春天，妈妈和一个同修阿姨要出远门，我当时是小学四年级，要上学，可我非常想和妈妈一起去正式大法，所以吵着闹着要同去。妈妈拗不过我，便帮我请假带我去了。我非常开心愉快，终于又可以和妈妈一起做正式大法的事了。因为每次做了正式大法的事，都会感到无比荣幸、开心、快乐，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情。这次我们来到了四川成都，一路上都会碰到有缘人，我们就会发资料给他们，他们也很高兴接受了。我们坐旅游车来到成都的天府广场， 这个广场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类似，很大，很多人在那儿游玩。这是妈妈想在广场上贴不干胶，我想这么神圣伟大的事情我也要做，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来贴吧。妈妈看了看我就同意了。我看妈妈不说话，知道她在高密度的发正念，因为当时是大白天，人多不说，巡逻的警车还有警察不停地来回走动，我当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妈妈选了一个最中心地带，叫我在那儿贴。我迅速地撕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工工整整地贴在了广场的柱子上面，我们就安全地离开了。我想那么多的人，肯定有很多人看到并得救吧。当时特别兴奋，觉得我一个小孩子也能为大法做点事，也能帮妈妈分担些辛苦，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小弟子应该做的。但我也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掉，所以我要保持积极精进的心，去掉我的懒惰心、安逸心、争斗心等。等我回到学校，虽然一个礼拜没上课，考起试来我居然考了100分。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鼓励，我要努力做好所有该做的事，今后我打算每天都学法，早日圆满随师回家。谢谢师父。
镜子，每天早晨发完6点的正念后，我都会说相同话，给2分钟的时间，赶快向内找，找到执着，赶快曝光它。每次小宝都积极地找执着，几乎每次都是他找到的执着最多。丈夫同修也能找到1-2个执着。有一天早晨，我谈自己的体悟，偶然听到同修家的孩子说了一句很不雅观的话，我听完后感觉很脏。我意识到别人就是一面镜子，看到对方的不足，要反过来查找自己。我发现原来自己有时也会说很俗气不雅观的话，今后说话时要注意，不能说俗气和不雅的词汇，要拘小节，严格要求自己。小宝高兴地说，刚才妈妈提到镜子时，主佛看到咱们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提高，真的赐给咱们一面镜子。主佛用钻石打磨了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又涂上一层能量，就像普通镜子的水银涂层一样，这样就看不透了，只能照见自己。镜子亮闪闪的，旋转着就下来了，下来后插到地上不倒，镜子的两面都能照。小宝看到来了一面明晃晃的镜子，高兴地上前一照，看到镜子里自己身上有一块黑，一闪一闪的，好像在提醒自己一样。小宝赶紧躲开镜子，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镜子啊，不照人的优点，专门照出人的缺点，缺点多难看啊，看上去黑黑的一块。这时镜子说话了，说对了，我专门给修炼人照缺点和不足，提醒修炼人要修掉执着，不可滋养缺点。小宝吓了一跳，心想镜子还会说话，得离他远点。刚才把我照得无地自容，一块黑执着一闪一闪的，好像在提示我要赶快向内找，去掉此执着。这时小宝想到妈妈的提醒，修炼人看到别人的不足，要找找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不足，别人就是一面照自己的镜子，修炼人双方发生矛盾，要各自找自己的执着，不能向外找。小宝有点不好意思，又到镜子面前照了照自己，原来是懒惰的执着心在闪，镜子提示小宝应该去掉此执着了。大法弟子要多修自己，不要向外看。有一次我和小宝学法时，我不自觉地揪了一下手上的干皮，小宝立刻制止，学法时别抠手，我赶紧停止。过了一会儿，镜子就自动过来照小宝，小宝闭上眼睛不敢看，心想镜子怎么这么明察秋毫啊，又来照我了。小宝不敢看镜子，镜子却非要让小宝看一看。小宝睁开眼一看，镜子里有一双小宝的手，正在揪手上的倒瓜皮。镜子说，小宝不真，提醒完妈妈不抠手，
自己却偷偷把手藏到被子里揪倒瓜皮。镜子亲自把小宝的执着给揭穿了，小宝也悟到了，不再掩盖。还有一次晚上吃饭时，饭桌上是小宝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和蒸米饭，小宝的爸爸吃得很香，一会儿用勺子喝西红柿汤，一会儿又往自己碗里加鸡蛋。小宝看在眼里，心想这一盆菜一眨眼就让你吃下去半盆。小宝生怕自己吃不着，也赶紧用筷子往自己碗里加鸡蛋，一口又一口，简直跟爸爸抢起来了。这时镜子过来了，要照小宝，小宝赶紧把头扭向一边，并且闭上一只眼，故意不看镜子。镜子起身一跳，又来到小宝另一只眼睛的视野里，非让小宝照一照，小宝干脆两只眼都闭上。这时镜子开口说话了，必须看。小宝睁开眼，看到自己的嘴很贪吃，嘴巴正在闪灯呢，是在提醒自己有贪吃的执着了。镜子的另一面照出来爸爸的嘴，也一闪一闪的，也有贪吃的执着。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修炼人经常把看到别人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会受益良多，修炼上就会进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